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我们来今天来看一下这个108课的内容。108课的这个内容呢，今天我们是在讲到行菩提心学处当中的这个安忍的这一部分。那么前面的这一堂课呢讲了它前面的这个分了三个方面嘛，其中的这个耐怨害忍已经呢宣讲完了。现在好一点没有？这个声音好一点吗？下面的话我们来看呢，就是忍耐这个求法苦行的安忍是在讲这个内容。对于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呢就是为了这个希求佛法呢而这个能够在这个求法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个苦行所有的苦行全部呢都能够自己心里有一种堪忍力。那么如果要想做到这一点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前提，它的前提就是你对这个法呢真正有这样的一种渴求心，有这样的信心，你才有可能做得到。否则的话在外相上面呢，就是虽然安忍这个就是听法不耽误听的时间再长呢，自己也没有乱动或者说做其他的小动作，但是在内心当中的这种厌离心却呢没有办法遏制住，这个就是知表不知理的。那么真正的意义上呢，如果要想做到这个忍耐求法苦行的这种安忍力，它的这个根本的因素还是说你相续中有一种自发的发自内心的对法的一种渴求的愿望。那么这样的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这个怎么样去获得也很好办。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四种加行，如果说你能够修得比较扎实的话，那么因为了知自己的这个人生如此难得，在所有的这个生命当中你是属于特别特别幸运的那极微小极微小的那一部分这样想一想，心里面就会升起一种欢喜心，然后呢自己就会觉得自己的这种身份跟这个大多数的众生比较起来的话，是具有相当福报的一个有缘众生，并且呢现在能够有机会让自己呢得到这个解脱的这种安乐那么就会非常的珍惜，非常珍惜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再加上呢这个后面的像寿命无常、轮回痛苦以及因果不虚的这种观想，那么这个人他自然就像被充了电一样，他对这种善法他会有一种这个精进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求知。这个还不足够这是呢其中的一种因缘。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你真实的在文思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体会到法给你带来的真实利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就是是一种发自内心对法的一种爱好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这样欢喜心吧，也用专用的名词也可以叫精进，就像呢这个画家喜欢画画的这个比喻是一样就是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喜欢这个法祈求这样的这个法，而不是只是从道理上我应该这样去祈求，不仅仅是如此，也不是说这个修了前面的四种共同加行呢，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个有限的人生如此难得的这个巨福报的人生，我应该用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么这是一种动力。但是呢发自内心对法的这种渴求，还是需要呢通过真正的这个自己对这个法呢有一种体会，然后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法给自己带来的种种的安乐利益，这样的话你对这个法呢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的这个需求。那么不管再怎么样去忍受一些苦行方方面面的这些道理头这方方面面这些因缘，你都可以做到呢这个如理如法的去这个探求就像曾经佛陀在因地呢为了一个偈子越过刀山，跨过这个火海，舍身赴死的方式去希求正法，那么是可以做到，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从内心当中从骨髓当中意识到法的珍贵难得性，他是能做到这一点。而我们现在呢是从道理上知道法的难得性，而不是说从自己的心里面能够感受得到，能够真正的意识得到这个法的难得。这样的话就是在做起来就大部分只是用一种正知正念呢来控制，让自己不要太懈怠放逸散乱，而呢要心系正法，但实际上呢 这种方式，有的时候呢，这个自己把握不住一个好的方法啊，没有把握着中道，然后方式方法没有善巧，自己是平时的这个生活安排如果也没有啊，这个很合适的话啊，就经常会变得就是有一种反复性啊，也就是人会变得有的时候比较焦虑，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呢也意识得到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我应该好好的求法，好好的听法，不管呢时间再长，不管再辛苦，我应该要为这方面多付出一些，但实际上自己心的这个意乐没有真正的这个啊，就是跟这个法还没有完全相融的这个阶位的时候，那么自己的习气它的作用就会很强，然后甚至于经常自己的习气是起到主控作用的，那个时候呢自己就觉得心相续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的还是一种比较安逸呀、啊、放逸一点呢、啊、稍微散一点呢、啊、然后啊就是跟这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世间方面的一些爱好方面，你觉得你的这个意乐更强烈一点，就是像你想去在这个方面，在这些所缘上面去圆取，那个时候心里就会比较焦虑啊，就觉得啊这个心里一直纠结在这个地方，人很痛苦。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说呢，这种现象出现呢，大部分的初学者来讲的话都很正常，这个呢不要过于的就是说啊我怎么这样子呀，然后我这个就特别的，不能说是一点不压制，但是呢也不能过度的去责怪，或者说是自己去这个产生一种自卑，甚至于特别的这个消极啊，这个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沮丧的，过分沮丧的，就我们叫悔改了的这样的心态，那样的话就有点过头了啊，就是要不断的学学会去调整。像上次前两堂课啊讲的这个内容里面也是说的，你去学会呢去修一个感恩啊，学会修一个感恩啊，不要从自己还没有得到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反复的去苛责，就是过分的去苛责自己，这个实际上就成了一种烦恼。我们并不是说哦那这样我就把自己给自己放松吧啊，反正我要再一次一次的原谅自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这个心态呢还是尽量的保持一种比较平稳的这个心态，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和这个自身的这个缺陷，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要去调整，这个一点点调整它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这个锲而不舍的一种毅力的心，这种心的话那就是我们平时说通过这个学法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韧劲儿啊，否则他人有的时候在调整这些自身的这个状态的过程当中，经常也是啊，就是左右的偏，有的时候呢就是哎呀觉得就是修感恩心，然后呢我应该不能对自己太苛求，要求太过高，然后又变成放逸了呀，实际上呢自己又懈怠下来，然后有的时候呢要精进的话他没有把握住真正的中道呢，他实际上呢又是一种过高的要求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快速的就能够达到某一种层次或者某一个目标，自己预定的这么一个目标，而这些目标呢实际上很多都是学法学来的啊，法上是这么说，那我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尽快的让自己达到这样的一个如法的要求，所以自己很多时候找不着毛病，但是这个心里面的话就是不一定就是特别的就是产生一种这个修法的这种相，或者心有时候就特别的紧，有的时候呢又偏于懈怠，这两边呢也不停的晃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不要紧，我们关键一点的话要学会慢慢的去调整，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尤其因为前行它是属于实修法门，你们要是扎扎实实的这个在一点一滴上面自己去串修，这个心的话它很容易步在一个中道的过程，有的时候心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偏激，你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你的心太过于紧啊，对自己要求太过于苛刻，要求太高，那么你就修一修这个像这个感恩的这种心态呀，然后呢就换一个角度来呢这个感恩你现在目前有的这个福报，像前两天上是在这个微博里头不是也讲嘛，这个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只要你一天当中有一点点所获 啊，圆这个法意，有一点进步，有哪怕一丝一毫的这个所获，或者说你今天一天你在某一个方面啊，你还是做的呢，确实像一个修行人，像一个啊学佛的啊这样一个以慈悲理为理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修行人，那么你就应该要随喜，应该要感恩，这是三世三宝的一个加持，让我呢今天产生了这样的善念，或者让我有机会做了这样的善事。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说自己太过于懈怠啊，就是你这个调整没调整好，就说哎呦不能太紧了，不紧的话实际上又变成放逸懈怠的一种状态，又随顺自己平时的习气，没有并没有真正的用在这个修行上面，这样的话散乱的话，那么你就要去思维一下这个就是啊这个人生难得啊啊寿命无常啊这些道理的，把自己紧一紧啊，就是要收收心，那么要想一下呢，这个往昔佛陀为了一句法要呢而这个舍身赴死的希求了这样的佛法，现在呢这个我们没有通过任何的这个代价，没有任何代价就全部都已经得到了，那么如果自己不好好去修的话啊，这个实在是呢这一种这个就不是一个修行人的身份啊，而且呢就是也浪费自己的侠慢人生，在这些方面你就要去思考，然后要把自己的这个放逸的心呢再往回收一下，就是不停的要去调整，终归这个心就是调整到一种比较中道的那平稳的，然后锲而不舍的一种方式呢，在一点一点的在积累善根，忏除业障啊，在这个调心一点一点的去积累，长年累月这样下去，你会越走越稳当。就像上次前段啊，前面有几堂课就讲的嘛，这个修行稍微有一点底子基础的这个修行人，不敢说他一点烦恼都没有，但是他跟一般的这个初学者或者是不修行的世间人比较起来，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他碰到这个事情，他同样也会产生一些烦恼，他忧虑啊，他痛苦啊，他伤心难过呀啊等等的，有的时候也会升起一些愤怒的这个情绪啊，但是他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他可能过一会儿他就能调整过来了啊，最开始就是就好像被敌人打倒了，打倒了以后他不像其他的人打倒了爬不起来的一种状态，他很快他就能恢复到他自己的这个原先的这个就是修行串习过的这样的一种啊正常的或者说修行人该具有的这种心态上面，他又恢复如初，他不是那么容易受伤的啊，不是容易受伤，最开始可能一下子起了一些情绪，但是马上就像一个就像这个云彩一样的，说过去就过去了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讲这个道理啊，今天在这里讲道理呢，就是讲到大部分都是一些上等修行人的这个修行准则，看到呢非常的随喜。那么我们一个方面呢对治自心的话，就是要对断除自己这种懈怠散漫，那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我刚才讲的这个比较中道的，就是我们要还是要自己会观察自心，你要意识到自身呢，就是现在如果说你如果心里面特别的焦虑啊，然后呢很着急，然后这个时候呢家庭工作不管不顾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心里一门心思想的，哎呀我一定要好好修，我要怎么个修，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需要自己观察，那就是旁观者看呢也是啊，像这样以分别心去观察的话，肯定旁观者是观察不准的，自己去观察的话，有的时候呢就变成圆了这些善法呢心太过于紧，一下子就想呢这个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解脱道上面，是这种想法，但是呢真实的在实行起来的时候呢，它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向善法，但是外在的行为呢，它始终是寂静调柔的，它是一个稳固的啊。因为前面讲了文法方式，已经知道了修行的最好的状态是不紧不松的一种方式来修，这个是容易成就的，长期坚持容易成就。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人源于这个我执的这个设施之下，它会有各方面正方面和负方面的这些情绪，自己要能意识得到呢，要自己学会调啊。这个呢是首先给大家先讲一下。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最管用的就是你扎扎实实的去修啊，你对哪任何的一个修法，你如果说实实在在的去修，那么那个时候的话，你对这个法体会到它的味道，而不是说我了知了这个道理，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对这个法你会有一种自然的那种渴望。哎，我们以前世间的人呢，以前好像几年前喜欢说什么老鼠爱大米，其实的话 它就是人的就是用的一种它的这种喜好。那么我们如果要想达到这个状态啊，就必须要通过一些修行力，修行力自己呢对这个法有真实的体会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法有一种渴求心。那个时候呢，就是不管任何一个，就是说因为它用在你心里面就不一样了，就是你不管任何这个对境啊，比如说这个讲者他讲的好也好，他讲的不好也好，或者他就是给你简单的把这个宋词字面上就那么过了一下也好，对你来讲，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如果说文法方式抓得住，他就是具有如法思想的那个状态，跟一般人的这种听闻的这个状态呢就是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世间人一般听的时候，他会想一个，就是觉得啊，我又得到了什么，或者我又啊，这个得到了哪些知识，哪些所获的这个角度。而实际上，我们真正闻法的话，就真实的你就是自己是一个病人，你对于所闻的这个法义，不管讲的好也好，不好也好，广也好，略也好，你是思维在这个法义上面。那么，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法有所品尝的话，他讲一句，他哪怕就是把，比如说我现在把上师的这个讲记里面这句宋词说啊，可法情众不惜生命，我这个重复一遍。那么你的落脚点上是思维这个法，然后你已经意识到了，或者你自己通过修行力已经都体会到了，你这个法到底在你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你品尝它了，到了它的味道，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相应。你会觉得你听到这句话，即便是法师是什么也没有讲得出来，但是他把这个经教的这个教言给你念了一遍的话，你都会有很多收获，你会有很多体会，你会有一种类同感，你会有一种相似的感受啊，确实是如此，你不会觉得这堂课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这么讲的意思呢，这个其实是后面的第二种情况其实是最好的。为什么呢？你只有这个通过修行对法有所体会的时候，那么以后的话在这个求正法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就能发自内心的意识到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初学者都是从道理上知道这是最重要的，怎么知道的呢？啊，上师讲了很多这个得法的功德啊，得法的难得啊，他从这个教言上知道了哦，法很重要，但是他实际上自己不知道这个法到底重要在哪里。为什么？他还没有品尝到，他还没有享受得到法的利益，也就是直接的角度的这个利益啊。当然不是说是啊，听闻了佛法他本来就有利益了，但是呢直接这个法对你心相续起的作用，他还没有真正尝到这个味道的时候，那么他只能是道理上从功德上啊这些方面知道以后，然后归设伏自己呢一定要去愿，但是他真正的意乐并没有，还是并没有升起。如果说你真的在修行上面下了功夫，自己能够品尝得到这个味道，那个时候呢就是自然的，那时候人家九头牛拉你不让你学，或者说让你干一些别的以前的这些啊这个喜欢的一些散乱之事的话，你都不愿意。为什么？你的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这个法当中，不管任何和一个对境讲得多讲得少啊，这些的话都不会受到影响。只要你圆到这个法，你会觉得在这个法本身的这个法义上面你得到很多的这个相应，哎，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讲，为什么前面又讲了一段这个内容呢？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如果要想能真正做到对于这个求法有一种忍耐心，有一种安忍，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退失信心，那这一点其实呢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呢这个大好时候的时候，大好时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风平浪静，顺缘也很多，那么大家都觉得哎，学法还是很好的，因为生活的压力也比较重，从世间人的这个所求上来讲，这个法呢给自己稍微带来一点这个安乐，或者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平衡，他为了这个目的他也愿意学一些像这个宗教方面的啊，儒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的一些教义。但是如果是碰到一些严重违缘的话，那人是否能够那么坚强啊？不是这样脆弱，能不能这个不退失信心，能不能对法能够有一种这个啊，这个宁舍生命也不会舍弃正法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力的话，那可就是凤毛麟角了。这只能说是有修行力的人他就能够过得去。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需要呢这个在自相续当中有这样一个稳固的比较稳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说在这堂课里面呢，就是我们下面就是简单的啊，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内容。首先呢就是为了成就正法，必须要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来修行啊。其实刚才这一段 我就通过方方面面讲了啊，一个是从中道的角度，一个是到底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发自内心的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来呢这个希求法益，我怎么才能自然的做到这一步，我这个方面也是强调的比较多了。那么如序部中说，越过刀山与火海舍身赴死求正法，又如往昔住噶当派大德所谓的四依处，心依于法，法依于贫，贫依于死，死依于干涸之河。那么这段哈，好像是我们前面曾经这个上师好像应该就是在讲，我记得是在这一册里面出过啊，就是讲过这个内容，当时也是解释了一下啊，那个也是解释了一下，在这里呢，就是又一次呢解释了一次，我就不太用再多的时间呢过度的去解释，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呢。这个确实属于是上等修行人的一个修行准则啊，真正的如果一个这个好的一个立根的啊这个修行者的话，他寄生当中要想获得那个直接的这种成就的话，那确实呢这个就是需要依靠这个四依之法，是他成就的一个最大的顺缘啊，是他成就的最大的一个顺缘。那我们后面的话就是说可是呢，如今我们有些人却认为修法不需要丝毫苦行与精进啊，抱着在承办今生俗世间事情的同时还拥有幸福安乐名誉当中修成正法的奢望，还有人觉得这种情况在别人身上也是有的，并且说某某人是一位贤善上师，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圆融无碍。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总的来说当然呢这个全智华智仁波切的话就是在在的呵责啊，后面就是说怎么会有办法使世间出世间法两全其美呢。当然对这个问题它里面可以要分成几层讲，在这里呢这个你像这个华智仁波切后面啊，你看他我把这段讲经念了也比较好，就是自认为世间法出世间法二者兼而有之的那些人，肯定只能是在这个世间法方面比较突出，而绝对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出世间法。凡是想世间法出世间法一举两得的人，就好像认为有两个针尖的针可以缝纫啊，两个有两个尖端的针那是没法缝纫的，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或者呢水火可以放在一个气内并存以及呢可以同时乘骑向上向下行驰的两匹马就是一个人他骑的这个马又往上走又往下走的这种情况，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对于这一段的话，就我们可能道友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出现，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大成就者华智仁波切呢，他说世出世间法不可能圆融无畏的这个道理一方面的话就是像上师这里也是呢肯定就是自然就会想到有很多居士呢你们作为你们来讲就心里面有点担忧就是因为自己毕竟处在世间当中，最起码在外向上面来看呢，不像这个出家人的话，他显现上面确实是躲在一个寂静的山林当中，或者是在寂静处的寺庙里面呢这个精进修法这样子的话，那么作为在家人是不是就没有修行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的话确实上师分析的是非常中肯的这个不是说是为了安慰你们，包括我们作为我们现在虽然我出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但实际上呢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来摄持，就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刚才这个前行里面主要讲的这个修行的这种状态呢，主要是这个上等修行人的修行方式。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讲了一个方面的话，也是为了避免有一些呢，确实到了末法时期呢，有很多修行人他这个他的身份呢，应该是走这个出家解脱道的这么一种出世间的这样的一条路，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呢又单着于这个世间法，又放不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在世间法圆满的情况之下呢，有这种出家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又走这个出世间法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其实分析这个人的这个心态，人的心态有多种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呢他有一些就有点像这个世间人呢，他不光是希求世间的圆满，世间圆满希求到了之后，他为了给自己上一个双保险呢，再希求出世间的圆满。其实呢最终这种修法就变成了一个维护我执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变成这样一个目的，只是自己还意识不到。其实这样的情况对于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来讲，他是不可能成就的，这个毫无疑问不可能成就。而这个 华智仁波切所说的，你像后面用了这三个比喻啊，其实他这里呢，真正意义上来讲呢，是说他相续当中呢，又想有这个世间法。所谓的这个世间法，就是他的这个心态，因为我们知道，所谓这个世间法，它是要从心态上来安立的。那么，如果他心态上面又单着于世间法，然后呢，他又呢这个又想得到出世间的这个功德，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世间和出世间是不可能并存的，也是没有办法并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啊，当然对这个问题啊，这个我待会儿再接着再提，还是按照上师这个讲解的次第，先提一下，就作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假如说呢是自己是在世间当中也没有这个机会呢，这个真正的出家修行的话。或者就是说像前行里面这样讲的上等修行人的这种方式啊，最终呢就是以这个噶当派的四依的这个方式来修行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修行机会呢？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那我们这里要了知，就像上师这里说的，就是说虽然说呢人不喜欢这个下等的这个概念，或者说不及格呀啊，或者说很差呀，这些呢都不希望落在自己头上，但是的话这个不一定呢，就是说啊，这个你在外向的这个形象上做到上等呢，它就是最好啊。我们换一个角度的话，就即便是现在，如果让你放下万缘啊，你这个做到这种像这个噶当派的四依法的那种方式修，你其实也不一定能修得上去，就是根性不够啊，自己呢也吃不了这个苦，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呢像这些修行人这样啊，一辈子当中在深山老林里面像野兽一般的这种方式呢，这个啊就是修行一生，这个呢需要相当的，就是你对法没有一定的这个正量啊，对于这个法呢没有这个到达这种稳固的这个信心和欢喜心，乃至于呢你自己在文思阶段没有遣出疑惑怀疑邪见，还有这个定解还没有竖起来的时候，你光在那个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个是没用的。就是他们这种真正的修行人，当然上等修行人的这个修行方式，他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很关键的一些因素和条件啊，因素和条件，他自己一个人闭关修行的话，那么他对于这个上师的这种信心，他得到所有的这个上师三宝护法本尊的这种加持，所有的这些因缘都要具足，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这种精勤力，加上这种呢这个寂静的外缘啊，所有的因缘具足，就可以得出一个圣者啊，可以得出一个圣者的这样的一个果。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很多条件呢并不具备，所以呢不具备的时候，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做一个相似的比喻吧，不知道是不是帮助好理解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的能力呢，我能考到30分但是呢我离100分我还有差了70分，那么我现在不能说是我这个只能考到30分的话，我100分我也就不求了，或者说我30分我也不求了这样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就本身就已经说明你根本就不够一个修行人的这个姿态，或者就从分数来讲，你就不算是一个学生的这么一个这种这个努力想学习的这么一种心态和这个这种身份。那就是说什么，我现在在30分的阶段的话，那我下一个目标不一定呢，就是说我如果直接达到100分肯定是有一定困难的，那我现在第一个目标我先求40分，然后等到我能够达到40分的时候，我第二个目标我开始往50分努力，它是一个逐渐循序往上的这么一个过程，等到你真正你可以达到90分的时候，你下一个目标应该是100分。你不能说是我在30分的时候我必须要强迫我自己下一个目标一定要达到100分，然后中间的这70分的话我要一次性的跨度，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如果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来讲作为这个学生，他如果真的是达到30分，他就不是天才，对吧？你既然是达到一个30分，你就不可能是天才，你不是天才，你就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跨越到100分的这个阶段，从正常的角度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说的实在一点的话，它是一个循序渐进。那什么时候我可以往100分去想呢？等到你达到95分的时候，你已经到了这个水平的时候，那你下一个目标就要往100分去努力，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相似的比喻吧，就是等于是说我们现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内因外缘很多因缘不完全俱全的时候呢，你说你看现在这个华智仁波切这样讲，那我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啊，要么呢就是放弃，要么呢就是啊，就要么就是放弃修行了啊，干脆就拉倒了，就是上师这里说的啊，既然说呢做不到最上等的，我压根我干脆就不学了，这个就是一种愚痴见，就是自己耽误自己。要么一种的话就是啊，我无论如何我要做到像上等修行人那样，然后丝毫不考虑，也不考虑自己的根性，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考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适应上现在能够到达上等修行人的这些所有的内因外缘，哐啊，工作辞了，家里的人全部斩断了，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以后发现自己修不上去啊，这样的这两种极端的话其实都是不成熟的想法，那都是比较笼统的不成熟的想法，从说的再不好听一点的话，也就充其量就是给别人做做看而已，说的不好听啊，这个话就是比较难听了啊，这样的话其实没必要。但是我们这里讲呢啊，这个就是说是现在呢没有办法做到像华智仁波切要求的这种，你像我们啊，这个现在末法时期说实在话大部分的出家修行人也做不到这样上等修行人的相啊，毕竟还是属于是他的这种修行方式是真的是极少数的，那这是我们向往的一个目标，随喜的希望自己能够像这样的一种修行人度过一生，是这样的一种愿望，但实际上面的话大部分的修行人做不到这一点，那出家修行人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说到啊，这个虽然目前看起来呢够不上上等修行人的这个标准和资格，但是呢我现在处在一种啊，假如说我现在啊这个反观自己的话，方方面面观察跟经教一对照，发现自己的充其量就是勉强够得个下等修行人，有时候感觉可能下等都有点危险，够不上下下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我就开始往中等啊，或者说是下等或者是中等开始去努力啊，这个是有必要的，一点一点往前走，就像前面我刚刚举了这个上师在微博里面说的这个话，每天你有一点所获，每天你自己的心哪怕得到了哪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个善方面的调整，这个就是你应该要感恩的啊。修行本来就是点点滴滴走过来的，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上等修行人在他的前世啊，他这一世比如说他显现的，你像弥勒日巴尊者，待会儿我们后面会提到尊者的公案呢，还有佛陀呢，这个佛陀就不说了，弥勒日巴尊者绝对是个上根立智者，那么他这个上根立智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他前世，他首先从下根者，或者首先从他甚至有可能再往前世推的时候，他往昔曾经是个断种性者都有可能，有可能的，因为轮回当中所有的众生什么身份都做过，什么业都造过，这是必然的，否则就不叫轮回啊，否则这个轮回它就会有缺陷了，就是整个这个所有轮回中的众生什么业都做过，什么身份都当过，地狱里面也待过，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如此。即便是我们有些道友说那不对，其实弥勒日巴尊者是菩萨示现，假如是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在他菩萨的再前位他也曾经做过凡夫，那么在凡夫阶位的时候他有可能还做过断种性者，就是真是一点善根都没有啊，甚至于是邪见者都有可能，但是他后面从这个啊这个没有善根的状态变成了初生善根，然后从真正的这个最有一点善根的状态变成一个最下等的修行人，然后变成中等，然后在这一世显现的是一个上根立智者，以上等修行人的方式直接获得成佛的果位的，他是这样走过来。所以我们啊，刚刚看了他这一世的成果，大家就羡慕的要死，但是呢从他的前位的角度来看，他也同样走过这种过程。所以呢我们现在自己呢不管是走到哪一个阶位，你只要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心，有一个恒长的心，有一个对法不退的信心，往前走就可以了，这是最要紧的啊，这是最要紧的。你继续开始往31分、32分乃至于40分去努力，你只要往前走，你最终是可以达到100分的这个阶段的。那如果说是啊，像前面这两种啊，就是看到了以后如果没有细微的考虑，有着这两方面偏激的这个想法的话，那么只能自己把自己耽搁在30分这里，永远上不去而已，只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有用啊，就这种想法没有用。只是呢我觉得上师在这一段之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教导呢，其实是很实用的，而且呢大部分现在末法时期大部分的修行人几乎都是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就是实际一点啊，自己呢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呢往前去努力，这是最牢靠的也是最实在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就是说啊，世出世间法呢按照华智仁波切的角度呢像两个针尖的这个啊针一样的，具有两个针尖的针，不可能缝纫一般，那么永远不可能有兼而有之的机会，或者永远不可能圆融。那么跟我们说到这个六祖啊，就是说啊这个 不是经常讲的说是佛法不离世间觉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是离世寻菩提啊，恰如觅兔角啊等等的这样的这种观点是否相违。这个的话其实就要分一些层次来说，分一些层次是什么意思呢？最低的一个层次啊，就是还是我们从比较实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上师在这里也是提到，像尤其像作为我你们在家的这个居士来讲啊，那么你有一份世间的工作和生活，那这个时候你又想呢这个修习这个出世间的解脱法，这个是不是就变成了世出世间法这个与这个放在一块儿，那么就完全就成为不可能的这个情况。这一点的话其实呢就是按照仁波切的这个说法非常的圆融，我们要分层次，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直接能够达到上根立志者的这种修行状态，那么自己呢又是一种在家的身份，从暂时的角度来说没办法离开这样的一种因缘的话，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它就最好的方法呢，说的实在一点，就是借用一些这个啊大乘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善巧方便，然后能够将世间的这些琐事啊，能够呢这个啊将它转为道用啊，或者上师说的转依啊，用这样的一种方便方法来呢积累资粮。那么寄生当中如果直接现前成佛的话，像这个原来日巴尊者的这种视线可能对我们来讲还是挺困难的，我们可能大部分的道友还是走的是这个啊临终嘛啊希求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么一条这个路啊。当然我觉得也不否认有一些道友呢对这个大圆满法的这种信心 啊，然后呢通过这个大圆满法的力量寄生或者中阴乃至于来世呢就可以获得成就的，这个路绝对我是不遮止啊，我是从总体的啊一般的情况来说，可能很多道友呢就是离希求这个临终往生的这样的愿望还是有机会呢获得成就，我们是走这样的一条路。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对于这个世出世法呢啊，绝对不能够圆融的这个讲法，其实华智仁波切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刚才其实提了几句啊，讲了一半我又转到那个啊，就是这个居士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了一些就前面的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呢就我刚才说了世间法它是从心态上来安立的。那么这里的话就说到啊，像这个华智仁波切呢啊尊者这样子说，说世出世法不可能啊完全圆融的这个观点，确实呢就如果你的这个心态你又想啊只是就是从心态上面来讲你是为了得到世间法，那我们要知道其实任何一个菩萨看起来啊就是说很多的菩萨他真正的这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他是不舍弃世间法啊，什么这个名闻利养啊名誉地位啊他都有，然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度众之方的这样的情况也有，那个呢能不能说他心里面就是说啊这个心里面呢他有这个世间法呢，其实是不能这么讲的。所以其实这个讲法很圆融，就是说从心态上面如果你又想拥有世间法，这个世间法就是让你心里面喜欢得到名闻利养，喜欢能够得到这个世间八法方面的啊，比如说称赞呀啊这个啊这个对你的这种这个啊这个名誉地位的一种认可呀赞誉呀，这些方面你如果单指于这个你又想走出世间解脱道的话，那确实就像一个马呢你又让它往上骑又让它往下骑，这是完全就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要不然你就是世间法成就，要不然你就是舍世间法出世间法成就，你只能可能走一边。那我们说这个这种讲法呢跟这个六祖所说的佛法不离世间觉是否相违呢，其实并不相违。为什么？因为上师在这里也是讲的非常明显了，就是实际上他是这个佛法不离世间觉的话，他是对于这些真正的已经现证法界实相的这些大菩萨，他是为了度化众生而不离世间法，但他这个我用词面上说不离世间法不是指的他的心单着世间法，所以这两个层次如果你们能分得清的话，这一段教言很好理解，而且这个道理是很圆融的。这个菩萨显现的是不离世间法，实际上他永远是远离世间法，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因为在座道友我相信对这个密宗啊，即便是有些不了解不是特别深信心，但是最起码不会诽谤，对吧？那么你就像密宗当中它有很多这个殊胜的一些进行，它行持的是这个贪欲的这个行为，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它实际上没有享受贪欲啊，这样子讲能理解吧，应该能理解吧，就是说他表面上好像他在行持贪欲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贪欲，可以这样讲。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你们能够懂得， 你就像以前曾经那个就是恩扎布德国王啊，那接着这里的话简单提一下导游们比较熟悉他的公案啊，我们就节约时间。他当时不是那个王妃在对他升起这个分别念的时候呢，他就让这个王妃给他的上司送饭，然后就是让他王妃就发了个什么愿，反正我有点记不清了，但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啊，你如果这个心里就默默的想啊，你的国王他手持的是最殊胜的梵行，你就能回来了，还是你就能去了，其中有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环节。那么当时这个王妃半疑半惑的，她非常的不可思议，但她呢就这样试着说了，然后她就回来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密宗当中她所行持的这些行为外向上看似贪欲，但实际上她没有享受过贪欲，因为她的心没有被这种贪欲的烦恼所染。就像我们不说密宗嘛，就说显宗，尤其大家经常会举的这个新宿婆罗门的公案，他为了救度这个婆罗门女儿与他结为夫妻，但是他却圆满四万劫的资粮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凡夫人不能行持呢？你表面上说是啊，我为了这个救这个人，或者我对他有悲心，他那么可怜，他那么担折我，所以呢我就随顺他了，但实际上的话你远离不了自己的贪欲心。但是真正的大乘菩萨，他呢实际上是纯粹的，完全的是一种舍我利他的，完全没有我执摄持，纯粹的清净的这种大悲心摄持的情况之下，而呢借用这个世间法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从他这个运用世间法的角度，我可以说呢，这个菩萨他享用世间法，他没有离开世间法，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度众的缘故，我又可以说他实际上早就远离了世间法。所以这个菩萨是不离世间法，但是他又没有被世间法所染，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出世间法本自圆融。那如果我们从按的这个正统的这种经教的推理来讲，世间法的本性本来就是出世间的这种觉性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本法界，那么世间法的能证的这种分别念本来就是出世间的这种啊，这个不可思议的无漏之智慧，二者之间是有法和法性之间的关系。从这个再深一层的角度上说的话，那么佛法是不离世间觉的啊，远离世间法没有单独一个法性，远离有法没有一个法性存在的这个道理呢，去解释的话就更加好懂。那为什么现在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说世出世间是不可能见得的？你看后面我们再讲到佛陀的公案，弥勒日巴尊者的这种修行的这个公案，这一点的话怎么来解释呢？就是说那弥勒日巴尊者也是一位大成就者，为什么他就不能够显现的像这个佛法不离世间觉的方式，想用世间法然后将世间法转为道用呢？这个方面的话确实呢就不是说是我们这个凡夫分别人能够揣测的。作为尊者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话，其实他是可以运用世间法，但是呢确实在这一身上他是源于很多的这个必要各种的因缘显现上呢，在之前成就之前的这个修行，它确实呢是一种舍离世间的方式呢，而才使得他即生获得成就。那么成就之后，那确确实实他这种自在的相，他就不一定完全啊。当然，尊者是一生当中都是显现的是这样一个苦行者的一种形象，但实际意义上的话，真正成就了以后，那么源于你确实有这样的度众之必要的时候，你必定呢会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沾不沾染世间法对你来讲是无利无害的，无利无害，他的这个沾染对他也是无有害处，不沾染对他也无有害也无有害无有利益。那么这个时候他唯一的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如果对众生有利，他绝对会沾染。他如果对众生无利，他不沾染也可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道理的话是一种啊，这个就比较好理解。而且呢对于尊者在这个地方说这段话的话，你看到他前面啊，就是有一些人是什么呢？抱着想承办今生俗世间事情的同时，自己又想拥有幸福安乐名誉，又想修成正法的这种奢望，这个确实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人的心态，他一方面又担折世间法，他不像菩萨一样，他不担折世间法，他只是用世间法来利众，如果没有利众的必要，他对这个世间法用不用都是就无所谓，他是根本是对他不起到丝毫影响。就好像这个虚空的一种不增不减，不管这个风怎么刮，对虚空的不增不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呢，但是我们前面就是尊者啊，这个华智仁波切对于一些苛责的这个原因，说世出世法不可能圆融的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些人他又单着于世间的这种幸福安乐和名誉， 他又想呢再抓住一个初试间的一个成就，给他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双保险啊，让他更加过得自在得意的这种心态的话，那就是没办法，那是完全就是一种相违的啊一种心。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只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不然你就是只能成就你的试间法啊，初试间法也变成一个成就你试间法的一个因缘，要不然的话你只能舍弃试间法，你去好好的成就初试间法，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一段呢，我觉得这样去讲了之后呢，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对于有一些这个啊，像这个禅宗里面的这些教言，乃至于呢像这些修行者，为什么他有些视线呢，就是说是在世间中度众，有些不视线在世间中度众，这些因缘以我们凡夫的分别心确实无法猜测，但是不管他怎么视线，他的这种行为都是对众生最有利的啊，就是因为对众生最有利，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视线，他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显现上呢，有些呢这个同样是这些高僧大德，有些呢就是显现是入世间，有些显现呢就像弥勒日巴尊者这样，他从一生当中就是不入世间，那么他都是有他的这个必要在的啊。这点的话不用用这个外向上面就来评判谁对谁错，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啊，这是呢这个首先在道理上明白这一段的话，下面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因为针对于我们初学者的话，基本上就是即便是你们作为在家居士，从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没有办法呢完全这个脱离世间的这些种种的啊因缘，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中下等的这个修行人来说呢，用这些教言来提醒自己。因为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心啊，其实并不是说是初世间的状态，很多的心还是呢散于这个世间当中，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说呢就是还是比较习气呢是比较偏向于这个世间法，就是散于在这个当中。有的时候可能道友们粗大的角度就觉得，哎呀，其实我对世间很烦的，工作的这些工作的呀，然后生活这些压力，那是因为你有压力，你有压力，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痛快，你痛苦了，让你心里面受到一些这个焦虑的时候，你就想厌离，就是想跑。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个工作啊生活非常顺心，非常合你的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观察自心，你到底对这个法有多少需求心的时候，你需要重新再认识。所以我们对这些粗大的这种心态呢啊，就是心要细一点，静下心来好好的观察，发现自己呢在啊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说是啊对这种法的这个意乐是否升起。所以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讲的话，这个佛陀和弥勒日巴尊者等这些大成就者的东岸，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它不起什么啊相违的相反的一些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郁闷的说自己做不到的问题，而是呢就是用这些公案呢作为一种这个触动的这个动力啊，再的看之后呢，要收摄一下自己的心，平时自己呢在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就是心的意乐上面要偏向于正法啊，就是把自己的你的心的意乐如果真的偏向正法，你像以前我们古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可以说世间的一些成就者啊，他这个比如说这个人他后来成了书法家，你就看吧，他以前穷的时候没有笔没有纸的时候，他在沙滩上面也喜欢画，在石头上也画，他拿一个柴火棒他就在那边比划来比划去，他就是平时他自己必须要给家里打柴呀啊，然后做一些粗活呀，但他心里忘不掉啊，有些就在书叶子上面画呀画呀，然后最后堆积了一束，就是没有纸，没钱买纸，就用拿这个笔在书页上面写字，然后能堆一柴房的这个书页，就是意思，我说这个意思你们懂了吗？就是说心里面有这样一种意乐啊，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虽然没有啊脱离这个世间的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环境，但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的，你可以真的有意乐的话，你就把这个自然就会把工作和生活变成你的一种修行的状态，变成一个修行的过程。你只要有一次过去了，你对你身边周围的所有的这些啊，一部分是亲朋好友，一部分是工作单位的这个同事道友啊朋友等等，你会对他们升起一种感恩心，你会觉得这些人根本不是你的障碍，你的环境不是你的障碍，他们是你修行的顺缘，他们让你意识到了自己的缺憾，让你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啊，就是说是心和法还有这个差距的部分。然后如果过去了以后呢，你会意识到实际上他们 们让你一次一次的让你的这个心更加的开阔，让你一次一次在这个菩提道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又往前走了一步，你会改变的。大乘有这样的方便方法。虽然我们这个所以这里来讲的时候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个环境，你们要学会自己的侧重点啊。那么现在呢，完全苛求就是说远离自己的现在这个环境呢，毕竟只能说，我确实也说是属于少部分道友吧，可能有个别的道友确实呢有这种因缘现前了，也就出家修行的这个呢，我确实很随喜。但是呢，大部分的道友没有这种因缘的时候呢，就把你们自己的环境利用起来，你的这个能用起来的这种方便法，你的心已经在道上了啊，所以在这方面不需要太焦虑啊，不需要太焦虑，只需要把握住你自己每天的这个当下。你每天一天当中，也与其在焦虑中生活，不如把握每一个当下，然后让这个当下的这一刻变得有意义，这个我觉得是最实在的啊。这也是呢，我们也是从生命无常的角度来讲，你这么做是最好的。万一你正在焦虑的时候死了怎么办呢？要是想一想，这个还是要考虑的啊。就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不必要的分别念呢，不必要过多想。然后呢，借用这些前行的殊胜教言的话，促进自己的这种精进力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呢，这个我们首先来看呢，就是说一种呢，就是华智仁波切举的例子，是在世间上没有任何一位普特切罗能胜过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但佛陀也没有想出世间法术也没有想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同时成就的方法，因此犹如丢唾液般舍弃了转轮王的国政，到尼梁禅河畔在6年里基金苦行精进修行，期间每一年只吃一滴水，吃一粒米，喝一滴水，吃了一粒米。这是呢，讲到佛陀因地6年苦行，最后呢，这个获得成道的这种公案，这是一个公案呢来告诫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同样，修行时口中无食，背上无衣，仅仅依靠野菜充饥果腹而修行，结果整个身体形如骷髅，身上绿毛丛生。长这个吸血虫，致使别人看到时认不出他到底是人还是鬼，是这样坚定不移、饱经沧桑、历历精进修持正法的。这说明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可能同时承办，不然弥勒日巴尊者怎么会不知道想尽办法同时成就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呢？这个我刚才之前其实已经解释过了，那就是实际上尊者真正的他的这个获得了这种成就的话，世出世间对他不起这个世间法对他不起任何影响，但是源于呢利众之必要啊。比如说呢，像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往后的这些后学弟子，都是于一种精进苦行的方式，他的这些弟子以这种方式才能最快的获以成就。尊者在一生当中示现呢，也是说任何一个修行人的话，必须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修行才能获得成就，有种种的必要，而呢自己一生当中也是做的这个实现。因为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经教里面论点里面的话，确实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尊者实际上前世也是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这种修行人啊，也有这样的这种教言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后面确实也讲过，尊者说他确实就是纯粹是从一个凡夫修成就的，修过来的。那么即便显现上面是这样的一个相，那么要知道这种修行方法的话，确确实实呢，它是一种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上等人的一个修行方法。但是呢，就是像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说这个如果说世出世法可以同时承办，尊者怎么会不想尽办法去承办？他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来告诫一些呢心里面对世间法单执不舍。又这个执着这个方面，又想呢这个抓一把这个出世间的这种功德，想两全其美的，但是呢对于世间法，它不是说像菩萨那样是为了纯粹是为了利众而运用世间法的这种发心的一些这个相续中还是有一些障碍的这个修行人的话，给他们来告诫，让他们心里面舍去对世间之单执，这样的话他的修行的障碍就会遣除，他就可以有一种顺缘，而呢这个精进的承办解脱道业，并不是说完全就是所有的包括遮止一些这个大菩萨在以不离世间法的方式呢进行度众的这些方便，当然不是这里尊者的所迫，我们这个道理的话应该要圆融的去理解。那么这是呢讲到的这两个公案的话，我这次也没有过多的这个分析等等，我想呢 主要是我们大家看到这些公案之后呢，平时自己过于散乱放逸懈怠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醒啊，就是当你这个心散乱的时候，然后你对于世间啊，你像上师这里还是举了很多例子啊，就是像世间人啊，说一个方面，我确实觉得尤其像啊，咱们以这个菩提学会为主的大部分的道友啊，通过上师的这些多年的这种法义的这个教导，很多道友确实他都过的是一种知足少欲，然后呢尽量的就是空出这个空余的时间呢，自己在啊这个过得真的就是跟出家人没什么区别，生活很清静，什么世间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参与，然后这个啊就是完全这个家就像一个道场一样的啊，像一个经堂一样的感觉，然后静静的在这个修行啊，自己在努力，这个我非常的随喜。但是呢就是啊，毕竟的话就是说这个所化的众生是很多的，但是有相当的一些这个在家的这个修行人，一方面的话他又觉得出世间法好，一看到这些功德没有人不会希求的，就稍稍有点善根的看到出世间法的功德不可能不希求，但是实际上对于世间的这种这个状态呢，他又没完全舍弃的话，确实我觉得这些教研呢就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很非常好的一个对治的良药，我们应该要换一个角度要去思维啊，人这一生当中你所追求的，你像上师做的比喻，现在世间人也由于受这个外界的整个这个大气候大环境的影响，他这个想法就跟这个世间人比较起来，他觉得自己特别的安贫乐道，但是呢跟这个法义的角度比较起来的话，他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放不下的，他对于这个啊财产啊，对于自己的住处啊，啊对于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渴求心，那个实际上的话就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多的，还比较重，心里放不下舍不掉，而且心里面就有一种患得患失的那种心态存在，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心态存在，所以我们自己呢要这个自己反观自心，如果意识到呢还有这样的一种散乱心或者这种单执的话，那么就用这个前行的这些教研呢好好的去想一想啊，其实你说我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东西呢，一个人一辈子也就睡那么一张床，一个人一辈子能穿烂多少件衣服呢，他到底需要受用多少，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获得的这些资具远远已经超过了自己实际的受用，但是只不过就是跟周围的人一比较，哎呦我才有5000，他已经有50000了这样一比较就觉得自己不够，实际上这种比较完全是不必要的，就修行的话它需要有一种比较清醒的独立的这个认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能够老是随风倒随外境转，那个你自己找不到方向，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想求什么，你会很迷惑的，时间长了真的人就是没有方向感了，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要很清醒，就是通过这些法义的学习呢能保持一个很清醒的心态，而不是偏激的心态啊，就是自己能够很清醒，你很清醒的意识到我到底需求的是多少，那么你能够得到这些需求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把它全部用在修法上，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那这是很好的了，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这个上师后面说这个施法出世对出世法有危害的这一章节呢提到了这个内容，而且就说到了这个就是说最大的魔法就是散乱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呢这一段是讲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道友们在这个方面呢可以自己做个借鉴，然后此平时自己呢常常反观自己归正自身的状态就已经很好了，然后后面还有两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此外大成就者这个弥勒十八尊者公案的另外那个猎人的公案的话，这个实际上是引申出来的，对于有一些这个猎人的这个恶心，也就是说恶心所摄，然后呢他自然感召的这个因果报应，其实这一点啊我有点还是想再提醒一下，就是道友们尤其有些初学的道友的话，不要看了这个就觉得哎呀佛教他实际上是个惩罚人的，你顺着他就不惩罚你，你不顺他这个惩罚的还是挺吓人的，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佛法我以前曾经讲过，他不会强迫任何一种观念，他不会强迫非得让你做什么，他只是佛陀只是如理如法的给你描述出了这个世间法的本性本来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法性就他的那个实相的那一面本来是什么样，佛陀只是如是描述，就我们说的再通俗就是说他实际上佛陀不是那种强制性的这个本来是蓝色的，我规定它是什么，顺着我那就好了，顺着不顺着我了你就会糟糕，你就会受报应， 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它本来是蓝色的，佛陀只是如理如法地描述出蓝色。问题在哪里呢？是人们把这个本来蓝色的这个东西一直认为是红色，是人们自己搞错了，然后他的观念一直是这样错谬的一种观念摄持着，他自己觉得自己很真实，然后佛陀说的时候呢，跟他以前的那个错误的观念因为相反的缘故，所以他就总觉得好像佛教里面是有一种威胁或者惩罚人的味道在里面。其实不是如此，因果的定律本自如此啊，本自如此。因为那有些道友可能说，那这个因果你以前又说是跨度三世，对吧？那有些因造的话，它在寄生当中呢，往往在寄生当中是不一定现前的，这个的话，这个猎人怎么就现得那么快？这个的话因缘就是非常复杂，很难说，它有可能现在现的这个还只是一个花苞啊，就是我们说什么叫花苞呢？这个果实，就比如说种子生成苗芽，它要结果之前它要开花嘛，它就是前面等于前面的一个很轻微的报而已，后世有可能在地狱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尊者那个时候实际上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大成就者，那么他这个寄生当中现得如此快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对境太过殊胜，对境非常殊胜。你们大家道友，因为很多大部分应该都学过亲友书，亲友书里面好像有一个颂词就讲过嘛，有五个条件，那么这个果法就是必定会现，而且他这个因果的这个定律，他就是这个业越猛他现得越快嘛，他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其实在世间也是一样嘛。那你催了肥的种子，你就是长得快，你没催肥的种子，你不给它阳光水土，它就是讲的这个长得慢，甚至长不出来，还或者是瘦，那个面黄肌瘦，对吧？用这个词不太方便，但是就是意思呢，就是它跟世间的这些瓜果任何一个因果规律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大家对于把它放在人身上，放在业因果上面有点陌生而已。其实它是一样道理，就是你等于是你那个你的这个意乐强烈啊，你的对境殊胜，而且你没有忏悔心，就是而且你的这个发心是持续的，中间没有被唯品中断，它等等啊，我记得好像有五个方面的因缘吧，就是这些因缘具足的话，那我就用通俗的比喻，比如说你这个种子的话，你给它又给它阳光水土，给它最适合的温度湿度啊等等的这些，然后你还用很多的这个催肥剂然后给它灌进去的话，你说它长得快不快呢？它一个星期可能都已经长出果实来，有可能的，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呢，我们说源于这些因缘，所以它当时寄生当中就它的那个恶报啊，就已经现前了。而且我是刚才讲了，有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花苞，它毕竟还有它的善业力支撑在这，它这一世的引业还没有消失，就把它引到人去的这个引业还没消失。如果它到临命终时，它这个引业，当人的这个引业消失了，它如果这个恶业非常严重，它提前它这个业先成熟的话，那么它直接是堕地狱的一种恶报，还要继续感召，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说不是说是佛教里面有一种报应啊，或者说我就你不好我就惩罚你啊怎么的这种说法，它只是如实的反映了因果的一个必然的规律。这个在我们世间当中到处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影子啊，这个就是从各种各样方方面面都找得到这些影子，不是佛陀想强制性的就是安立了什么观点啊。这一点的话稍微提醒一下，也是主要对一些呢还没有文思基础的初学者来说，打消一些疑虑的这个想法，哎，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还有那个尊者的那个像纳寿明妃的这个啊，其实尊者这种视线的话也是非常的严谨，就是针对于其实这个真正的就是像密宗当中有一些这个非常这个罕见的一些这个双运啊降伏的这种修法呢，确确实实它是凤毛麟角，它不是说随便就每个人就能做的。像昨天上市这堂课也是强调了这一点啊，对于一些双运降伏的这一些的话，一般的这个绝大部分的修行人是不行持的，那是不行持的。他对于有些，但是确实不遮止啊，就是我们说有些那个真实的这个上根立志者大修行人，他确实需要依靠这种方便道的话快速成佛，这样的话他能够快速立众的这种因缘确确实实有的话，那么他必须要这个借用这样的一个方便。这种修行方法的话，我们是不是说是完全否认的，这一点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显宗当中也有就是说烦恼即菩提的这个教言，只不过呢这个密宗里面它有很多就是烦恼怎么样转成菩提的方法，它讲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赤裸啊，是这样的一种方便方法，很殊胜。所以我们 对这种像这个尊者弥勒日巴尊者的这种视线，应该要了知尊者这种非常严谨的很谨慎的这种视线，就告诉呢我们，如果自身啊跟这个弥勒日巴尊者比较一下，如果我们觉得啊信心方面、精进方面、善根方面、福报方面都不如尊者的话，那么尊者都说啊自己不能行持像自己上师这样的宗分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就是说随随便便的去尝试？那就像这个兔子自不量力啊，直接呢跟着这个狮子去跳，那只有摔死的份儿了啊！这一方面的话，来这个教研就是我们对后学者在这个方面呢有一种这个啊这个是言传身教的这种教导，让我们自己不光是对自身的修行，乃至于呢对他人的这个修行，也需要有一种谨慎的这个考虑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认为密宗里面的这种降伏双运的方法哪都能用，哪都能实行，这还是表面上说一句的话，自己也去相似的在形象上去用一用，没有什么过失的话，那就太可笑了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我只能说，你不会影响别人啊，但是从对佛教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先不提了。你最大的影响就是你自己啊，就是愚痴的这种方式影响自己，那、啊、就是这样。这因为没有真正懂得佛教的正见，然后自以为的这种方式呢，那种见解就有点像。就是靠近于像这个邪见一样，因为你错误的了知佛法的教义嘛，也是靠近于邪见的方式，自己耽误自己，自己给自己造了一大堆业，那又何必呢？啊，最终因为还是自己这个啊，就是说是障碍自己嘛，那、啊、你解脱不了的问题，也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也就很可惜，也只能是遗憾了。所以聪明人要谨慎一点。宁可啊，就是真实的自己，如果对于空性的见解呀，密宗的一些殊胜的这种见修啊，这个没有，你确实没有那种体会啊，或者你都根本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话，那就说明他没有啊，实际上就是没有。所以说呢，这个在没有这种情况摄持的情况下，就像以前上师经常说嘛，宁可执着如同山王，那我宁可你执着善法。你不要这个啊，就是说是用一种啊，类似于像这个断见的，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偏见、邪见的一种方式呢，来摄持自己的言行，那就像疯子一样的行为啊。定解宝顿论，麦布仁波切就这样来呵责，就是没有进行的见解而去行持进行的行为，就像疯子啊，疯子的行为一样，很可怕呢。说跳崖就跳崖，说跳河就跳河，这个是很吓人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谨慎啊。这样子的话，还不如就只取善法啊。你执着善法，从暂时的角度来讲，它不是修行的障碍。这个是没问题的，终归它对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是这样的道理。这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再提一下。那下面再简单的还有一位呢，此外这个大成就者金刚净也是啊，他是这个无光尊者的上师。那么他呢也是在九年当中只靠吃这个拉克树皮这个而修持正法，最终获得成就的。那么他的这个弟子全智无光尊者也是同样啊。数月当中，无光尊者的这个公案，他的传记的话，可能很多道友借用上师的这个法本的话，应该都看得到啊，应该都看得到，非常非常殊胜。因为这个无光尊者的三大修习还有七宝藏，那个在藏地的话，这已经是举世闻名，可以这样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非常非常殊胜，也是我们尼玛自宗极为殊胜圣的一位这个大成就者啊，极其的这个殊胜。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修行过程啊，也非常的坎坷啊。他这个单单就是说，搬了九次家，被寺院赶出去啊，种种的这个因缘。所以有时候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就想起上师昨天说的这个清净心的问题。有时候看起来啊，就是前天讲的吧，《修行六蕴论》里面讲的清净心的问题。有时候看起来确实这些大成就者，你也不能说寺院的僧人是那么坏嘛，当然不能这样讲。那有些从外在的分别心的角度去评判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啊，也有一些是因为嫉妒所使，有一些呢是因为这个分别念的一种抉择，但是呢却不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好修行人啊。所以他的整个修行过程还是挺坎坷的。后来的话，他在这个闭关实修过程当中呢，数月当中，也就是以这个吃21颗水银丸来为生，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好像三藏僧的这个糌粑吧，下雪的时候呢钻到牛毛口袋袋子里面，然后这个袋子呢既做衣服又当坐垫啊，就是起来坐的时候呢，他又是他的坐垫，睡的时候呢又是他的衣服盖在身上，只有这么一个家当，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在出世间法方面呢，历经苦行，诸如此类的功难相当多啊。所以当时这个 吴国王尊者在藏地的话，也被当地的就是周遭的这些他修行的山洞的周遭的这些百姓称为是布袋和尚嘛，也是这样叫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只有一个那个牛毛口袋呢，是他唯一的资具啊，剩下就是依靠这个水银丸来维持生命，用这种方式呢，最终修行成就的啊，是非常的殊胜。那么往昔所有的成就者，全部都是将现世的琐事抛于脑后，历经苦行、精进修持而获得成就的，没有任何一人是在承办现世俗事的同时，在具足幸福安乐名誉当中顺便修行而得成就的。不过这一点也确实是如此啊，确实是如此。在显现上呢，这些修行者在获得成就之前，全部都是呢寄生当中获得成就的这个相呢，确实是依靠噶当派的那个四依法。那最终呢是这个以一种呢这个贫穷的、清贫的、历经苦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而承办了道业。然后呢在获得成就之后在显现上的话，就是说有广大的弘法利生事业，并且呢就屈入于世间那么幸福安乐名誉自然而然不求而得但是他的心确确实实，我还是可以这么说，他始终都是没有安住在这个世间法当中，只是从外向上面的话，他是为了利众而自然承办了世间的俗事，只能这么讲所以他跟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这种就是有些人想施出施法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还是不相违的，还是没有任何相违之处。所以说呢这个持名无畏州尊者他也说呢，修行人如若丰衣足食，住处舒适，施主贤善等等等样样具足，那么正法还没成就之前，魔法已经成就了。这样的这个修行人都是指的是从这个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的凡夫修行人。那么他这也不是指的这种这个能有能力度化众生的这些大圣者后面的就是说度众过程当中的这个世间法运用自如的这种显现不是从这个角度来批判的，而是指的作为一个这个凡夫皆位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你自己的道业没有成就之前，你还没成就你还没有这个修行的艳相出现，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是特别的这个丰衣足食住处很舒适很优越那么很容易，还有施主贤善的话，确实很容易呢这个正法没成就，魔法已成就。因为他这个地方上师不是也讲了吗，对于这个如果说是属于是这个正在修道过程当中的这些修行人，如果你有这些外缘的话，你人很容易散乱，你会受这个虽然师祖很闲善，但是你跟师祖的这种因缘会容易有这种情感的这种牵绊然后呢就属于施法方面的一些杂染呢，很难作为凡夫人其实很难完全断得掉。而且呢如果他的这个受用特别丰厚的话，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本身这个名声财富受用力养它都是要靠福报来撑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圣道还没有成就，你的福报全部都消耗在这些世俗的这种世间法当中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就会对你的修行起到一种障碍的作用。那如果说你的圣道已经成就的话你安住在这个真实的实相当中，那么本身名言中的这些名声利养财富你一直是能够安住在一个它本性里，一个是名言中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当中，它对你就像丝毫不起到任何的这个损害，就好像这个风对虚空起不到任何的损恼一样的这个意思，它就不会起到这种利害作用。那么但是对于凡夫修行人来说的话这一点确确实实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上师在这里就提到了修行人贪着利养，其实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很容易对这些施法方面起到一种贪着，所以说是你在成就之前魔法就已经成就，他必定会引起你的这个散乱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话，那对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用对于我们自身角度来用呢，应该怎么来这个怎么来这个享用这一段的这个殊胜的教言呢？就比如说你们作为在家居士，那我作为一个出家修行人，不管怎么样的话，我现在自身角度呢也完全就是只是一个下等修行人，根本就是没有这个上等修行人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边儿都沾不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 对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那就是平时自己在整个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在这个生活工作修行过程当中尽量的要这个舍弃对世间的单执。这个舍弃单执我以前曾经反复强调过了，就是说最好要走到这个中道。就比如说我以前为什么建议就是道友们还是要把自己打扮的比较得体呢，就是意思是走中道。你一个方面你又不是说特别单着你自己的这种漂亮啊，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子庄严啊等等，这个方面要尽量的要舍弃单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不能因为就是说我要舍弃单着，然后我把自己弄得像个乞丐一样的那种形象，这个也是它有负面作用。如果你这个人在深山老林里面，我就不说这后半句话了，我不说了，你舍弃单着你就舍弃单着，你现在外向上是个乞丐我也不管你，反正你对这个就是身体的单着容貌的单着你舍弃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不在深山老林里面啊，在人群当中的话，它会起到别的负面作用，那就必须得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怎么说来正着说反着说转来转去，目的就是舍弃单着，而不是说你在外向上面要怎么样啊。这个角度的话应该是能分得清，你们要把握住这一点。因为毕竟现在居士的话在这个人群当中你们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要学习这些教研的时候呢，在心里去用功，在心里去用功，不需要在外向上面给别人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我必须这样子做人家才会认为我是或者这个我才能表现出我是一个舍弃这个对身体单执的人，那个是虚的东西，没必要没必要，这个不要紧。关键心里的这种单执你是否真的放下，这个很重要，这需要在自己内心当中去用功。人家外面上面看你从前到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实际上自然你的修行的功德已经隐藏起来，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状态你自己清清楚楚对法的这种味道你自己品尝到，你自己法喜充满足够了呀。我们所有的这些就是这些教研的话其实是这方面就已经做到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这一方面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殊胜的非常殊胜的对于这个整个人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经常要把这些这些教研拿出来看一看，来提醒自己，来规摄自己呢经常源于外境而呢太过于外散的这些心常常的规正自己，保持一个比较中道的一个恒常精进的修行状态，这个很重要。那么又如这个夏日瓦格西说，如果从内心深处想修法你真的这个人，如果你内心深处真的要想修法的话，那么必须自行依于贫穷，贫穷一直到死亡。假设能升起这样的意念，那么天人鬼三者必定不会使其为难这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但是针对于你们作为出家人来说的话，那么这个就比较方便一点。本身出家人他从戒律的角度来讲，他就自然就是遮止了很多这些外缘。你就是虽然说心里面不是说心里面当下就主动的断掉了，但是呢他在外缘上面就让你自然就不想了。那出家人一个光头一身袈裟三这个就是一个钵盂，他这个本身在字句方面他就是全部在戒律上面的话他就给你遮止了很多，你也不能去做生意呀，你又不可能有这个工作事业呀家庭啊，这整个全部就断完了。所以呢他这个方面外缘从这个岁月的角度来讲比较方便，但是作为这个在家修行人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夏日瓦格西的这段教研里面的话，你们在掌握的时候也是侧重于的话是从自己的心态当中就是不一定现在的话比如说我工作单位里面我就故意求一个工资最低的职位，那个都是没必要就是你这个顺其自然。但是你的心态当中对于这个钱多钱少的话你就这个随缘好一点我对于上师讲这个前面在这个苦才是人生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讲到这个随缘的道理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要就是在哪个地方用的话那都是一个修行的好状态，非常的精要。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自己由于这个前世的因缘和这世的一些外缘助缘自然起现的，就好像你没有留意你这个 花里面地里面长了这一颗文殊的种子，文殊花的种子。那么它依靠那个这个夏天的这个阳光水土，自然就开了一朵花。你不必要非要把这朵花折断。你说这个花的话是引申您贪欲的一个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非得把它砍了，那个其实就没什么意思，没必要。而是什么？对于这个花，你能够认知它的本性。它虽然现在开起来非常的艳丽，但它毕竟是一个无常的本体啊。短暂的一个星期过后的话，它也就是残花败柳的一种形式。这一点了知了，那个借用它花开的时候，不是说自己去单指，或者你甚至可以按照大乘的这些书生善巧方便，你可以去欣赏它的美，你可以让它，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供养的一种方便。反而这朵花帮你培植了很多资粮，你供养三宝，对吧？啊，你这个就是说是发一些其他的一种大乘的这种善巧的这个愿，它都可以转为道用，它不障碍你，它没障碍你，它没惹着你，就这么一个意思吧。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尤其作为你们在家人呢，你们自身由于前世的一些福德因缘和今生的一些助缘，自然呢就是有各自的环境、各自的工作、各自的生活，好啊、坏呀、优啊、劣呀，都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那你现在自然就已经有了这个艺术的果呢，你不用因为学了这些教研刻意的去改它，而是说是从心里面放下对它本身的单执，甚至于第二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对这个花不执着，你了知它是无常的本性，可以。你或者就是什么，把你自己目前的因缘转为这个修法的方便，就是你把这个花学会想着去供养，那就变成功德了，对吧？你从不单执又变成功德了，它这个都可以用啊，就是不要太过于的去啊故意的想做什么，反而给自己造成一些违缘啊。你在这个方面用功，你最后发现其实你断到外境上的一些东西，而你心里的执着还不一定能断得掉，就是你这个刀用的这个宝剑啊，这个用劲的地方呢，砍地方砍得不到位，哎，这个意思能懂的话就很好了。我觉得作为在家人的话，这个方面把握一个比较好的分寸。那么如果真正的自己的心里面能够有知足少欲的功德，能够不单着于是法啊，或者说五欲的这些的话，其实就叫做自心一欲贫穷啊，就是这样的。虽然在外向上面完全做到这个，我就是建议的话就是随缘啊，随自己目前的这个身份或者这种环境已经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什么样了，是这样的。但是心里面能够产生知足少欲的功德，那么实际上意义上面就是指的自心一欲，已经一欲到贫穷。因为这些财富对你的这个知足少欲的这种功德来说的话，它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不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了，它不代表一个什么东西，也对你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啊。在这一点上的话能把握住，那是很好的修行人，那么这个天人鬼神自然就不会，也不会为难你，并且会成为你的护法，是这样的。那么如弥勒日巴尊者说，我并无人问啊，这个过程啊，这个上是在这段前面讲的那个优婆居多尊者的那个公案啊，其实上是一堂课里面讲了好多好多非常殊胜的教言，我总觉得每次辅导我都感觉来不及讲一样的。那段教研也很殊胜，对身体的这个单执，其实这个以前我记得上是讲过一次啊。他是个好修行人，那个修行人他还是有道心，他道心很强，但是他唯一就是习气方面对身体的这个贪爱他一直舍不掉，所以他一直证不了阿罗汉果。后来这个尊者用这种方便方法，他呢当时就是你像当时这个抉择啊，其实你如果细的分析起来，假如说是你自己，你如果对这个尊者没有信心，你做不到。你比如说尊者在你面前划线一个大树，然后让你爬到树上面，让你放下一只手，然后另一只手放下，那个时候的话，在你的这个亲眼所见的这个限量见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你那一只手放下是必死无疑的，没什么可考虑的。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什么，那个修行人他道心强不强，他是不是真的想成就，他还有一个是不是对尊者真的有这份信心，他相信尊者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能帮你去掉你的这个对身体的执着。他是不是相信了尊者的这个话，这个教言，和相信尊者本身。他这里面体现出了一个人自身对法的需求，对这个成就的这种依乐，就想解脱的依乐，以及对上师的信心和上师教法的一教奉行，一个公案里面全部都在里面，全圆满了，圆满了他就成就了，他后来就是成就了嘛。他不圆满，哪一个条件不圆满，他 成就不了，他还是这个放不下的，他没办法。那么包括就是说像优婆居多尊者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者，这么殊胜的一位尊者，也没办法调化他。你看这个道理能讲出很多来，那我们自己现在对正法的希求心，对解脱的渴求心，对上师的信心和上师所说教言的信心有多大呢？如果你真的所有的因缘具足了，这个上师就能把你带解脱。你如果不具足，那上师是佛也没用，还是解脱不了的，那还是等到这个以后的问题了，就只有这样了。所以这个公案很殊胜，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上师讲记里面的内容啊，就是啊非常的好啊。你们自己在下面的话就是好好的思维，好好的去意念啊。那就是我这里时间关系，我们下面就是看一下弥勒如巴尊者的这一段这个修行道歌。那一个呢是啊，我并无人问，若死无人哭，能死此山中，瑜伽心已足啊。这个门外无人迹，室内无血迹，能死此山中，瑜伽心已足。何去无人问，此去无定处，能死此山中，瑜伽心已足啊。腐尸如为虫食，血脉为蚊息，能死此山中，瑜伽心已足啊。我这里就不一个一个解释，上师解释的已经非常非常圆满。那么我们时间的原因，这里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的话，他这个是上等修行者的这种修行的状态啊，他这里面体现出来一个人对于世间法的纯粹的啊，对于世法的牵绊的纯粹的一种远离，对于这个轮回的本性的一种深深的认知，对于轮回无实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完全已经到位的这么一种境界的话，他对世法没有丝毫丝毫的这个贪执，这样的一种心态，瑜伽心一足啊，然后呢自自在在的啊，这个得到一种成就，得到一种啊这个往生清净刹土的这么一个相状啊，这个是非常让人羡慕的，非常让人羡慕。它是代表的人修行人的一个新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个真正的一些修行的精华啊，出离心菩提心的一些修行的一些精华，完全融入自心而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状态，很殊胜啊。我们这个呢当然是我们所有修行人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但是呢确实上师这里讲的很圆融，这是一个作为上等一个修行者的啊，无人能比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啊表现出来的一种相状。那么我们现在虽然说还没有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话，但是上师给我们说的，我们平时修行的时候还是应该要注意，可以说是注意四个方面。第一个，有生之年努力的这个文思修；第二个方面，每天最好呢自己能够空一个小时修法。当然这个地方我还是想提一下，因为上师在这里在前面讲了啊，我确实有的时候这个讲起来没有完全按上师的这个思路走，但是呢就是在这里上师确实提到了，你们作为在家修行人的话，因为时间毕竟有限，但是的话确实啊那个啊，你像上师这么忙啊，上师仁波切的现在的事业很广大啊，非常的忙碌，但是每天下午都会空出啊几个小时的时间呢，自己要静静心，对吧？那我觉得以前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就你们不要把那个念功课呀，或者说修法当成一种任务啊，就觉得哎呀这个还没完成，那个没完成，疲惫不堪，越加给自己又加了一麻袋东西一样啊，身上啊一个瘦瘦弱弱的一个人背了200斤的东西扛在身上，拼命的往前走啊，死也不想落下呀，那种感觉确实太累了。你换一个角度，就是你把你修法的这个阶段，就是不要为了完成任务，或者是像完成一项工作一样去完成，把它作为一个自己啊，让自己的心得到休息的这么一个空间和时间。就换一个角度去想，你要把这个心态安住在这个阶位上的话，这个修法对你来讲就不是负担啊，就是哪怕是你坐在这儿，你说我今天坐这儿，我就是或者就是昏沉，或者光打分别妄想，但是的话你也是哪怕半个小时当中你有5分钟让自己呢这个稍微静了一下，那时候就是一定要学会，要慢慢的学会调整啊，学会调整，要放松下来啊，心要放松一点，然后呢自己学会调整，然后安安静静的让自己的心呢休息一会儿啊，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每天每天长期坚持，你慢慢就能尝到它的甜味了，那就是你能够感觉得到长期这样做下来，每天的那半小时的观修或者半小时的静坐对你来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对你一天的这种精力啊，这一天的这个生活来讲，你少了那个，你就好像少了一个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有这种感觉，它的影响力是通过长期的 坚持串习下来以后，会越来越体会到的这种优胜性，而且它对于人的这个调心方面会起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要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第三个，就是说啊，自己呢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尽己所能的去啊缓解、疏解。啊，哪怕是暂时的，就是给他，哪怕是这个短暂的这种帮助的方式，解决他半天一天的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去缓解任何一个众生的痛苦啊，哪怕就是说你没有别的太大的能力，你给他讲几个笑话，能让他开心一点。哪怕是让他开心个半个小时或者十分钟，让他的这个郁闷的心态呀，特别悲伤的这种啊，或者是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沮丧的这种心态得到一点点疏解，这是作为大乘行人的力所能及的方式应该要做的。这个时候其实就讲到利他的方面，利他的方面，作为我们在家居士的话，这一方面一定要自己要去那个好好的要去这个挖掘一下，它里面含摄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你看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这个以前上是教过，比如说你就算一天啊按部就班该干啥干啥，真生活呢就是啊日复一日的方式没什么变化、啊、那么你在路过的时候，你比如说看到一个急匆匆从你身边走过的人，皱着眉头，然后呢急忙忙的比较忧虑的方式走过去，你跟他也没有机会说话，也没有机会打招呼，也没机会，更没机会给他讲个什么笑话能让他接受，那么你就在他的背后啊，或者当他你看到他的这个啊状态的时候呢，你在他走过去的时候，你在他背后把你的念咒的或者说今天的善根能给他回向一下啊，愿这个人他这个匆匆忙忙过去走过去可能是想办什么事情，愿他这件事情能够顺利，或者愿这个人呢他能够解除他现在的这种焦虑和焦急啊，能够呢这个啊心里得到一份安乐。这种想法和意乐平时要常去串习，就是你发现的点点滴滴其实你都可以去串习你的善心，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种啊这个教研，非常殊胜的。所以以前上师在这些方面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窍诀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会要用得上啊，学会用得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讲到发愿，就是说对于上等修行者的这种这个境界的话，虽然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现在呢也做不到，但是呢我要这个经常在三宝面前，你在这个做这个五供的时候啊，你在供水啊、供香啊，做任何善根的时候都要发愿，并且祈祷上师三宝，愿我将来能够实现，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上等修行人，在寄生当中就能够承办自利利他的这个大事业啊，这些愿力呢要常去摄持，就是这四点是我们现在都能够做得到的啊。这一点就是说教研上面是说了啊，说完了以后呢啊这个辅导完了，然后呢自己记过了讲考完了就全部丢光的话，那就没意义了，还要自己实际去行持。好，下面呢再来看这个啊，不为甚深法一直安忍，不为甚深法一直安忍。哎呦，我可能是不是每次讲的太慢了，啰嗦了一点啊。当听到这个甚深空性实相，尤其是远离勤作自性大圆满实相的精要，超越善恶因果的十二金刚大孝、稀有八句等法句时、法语时，切切不可生起邪见，并且要千方百计毫不颠倒地手持他们的密意，否则如果生邪见或者是进行诽谤，就称为舍法罪，这种罪业是无数劫中不能从地狱深渊中得解脱之因。如乔美仁波切说，这就是那个藏传净土法当中讲到的啊，纵闻善德与恶过、地狱痛苦受量等，以为非争起邪见，此罪胜过无间无解脱罪发露忏。这个是在啊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这个往生四因其中的集资进账。那么在这个清净罪业的这一部分里面，就是讲到了这段教义，就是你纵然是听闻了这个善业的功德和罪业的恶，这个罪业的这个过患，以及呢听到了受地狱众生的这个痛苦是怎么感召的，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地狱的受量是多么的长久，那么对于这些说法的你认为呢，其实它不是真实的，只是佛陀的一种说法而已，升起了一刹那的这样的邪见的话，那么你升起这种恶分别认为呢佛陀所说的地狱的痛苦受量不是真实的，善业有这么大的功德啊，罪业有这么大的过患的这些说法呢也不是真实存在，就是一种说教，这样子的话这种罪业呢胜过无间罪，并且呢 叫无解脱罪，就是你这个人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你相续中沾染的是这样的一种罪业，那么要发露忏悔啊！我现在要精进的在阿弥陀佛面前发露忏悔，这是这个藏传净土法里面的一段这个颂词。引用到这里呢，我们这里首先呢就是这一段内容啊，要知道呢一个啊，就是要知道这个什么范围的话，它属于是这个谤法舍法罪。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这个藏传净土当中讲的非常的，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细的。因为净土法门它最大的两个障碍，就是一个是无间罪，一个是舍法谤法罪。所以说呢，对于这一部分讲的就很细。那么在前行当中呢，我们在这个讲到这个对法的这个安忍的角度，就是你对佛陀所讲的这个三乘的任何的教言，你都有一个能够接纳的这种安忍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呢你自己对于有一些像这里举的那大圆满十相的这个十二金刚大孝和西游八句，它里面就涉及到一些非常就说是很甚深的一些教言，比如说地狱众生与普贤王如来的这个心实际上是无二无别呀等等的这些殊胜的教言，让人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的啊，觉得不可思议。这些教言呢，我们从这个实修法门上来讲，毕竟呢就是我这里不能像这个给这个文思班一样的啊，给你去分析这个心的自信光明啊，它的实相啊现象啊，这些讲的太多呢，我觉得也不是很方便啊，这个时间的关系的话也不容许。但是呢我们就换一个角度，即便是你对这些推理或者校正的这些道理你不是很懂，那么你也要了知，就是其实在这个密法当中已经成就了无数无数的这个修行者已经有很多的人通过这样的法要呢获得了这个寄生的成就，而且他成就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即便是没有完全通达佛陀的这种这个他的密意，还有哪些是了意哪些不了意，还有说是地狱众生的心为什么跟如来的心无二无别，原因在哪里，可能也不是似懂非懂或者是不懂，这个都这个大的这些这些方面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话，那么你最起码要保证一个，就是你心相续当中，因为什么我为什么有理由这样说呢，因为你前面皈依的缘故，说简单一点你已经皈依三宝了，那么皈依这个其中皈依法宝，对于佛陀所讲的所有的三乘教法你是归头的，你是归头的，你不能够因为你自己现在学的是一种法义，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你没有接触过的或者你不能理解的法义你一概的排斥，这些都是会沾染到舍法罪的。所以以前我们在那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就曾经讲过嘛，对于有一些稍微了知一些这个道理的，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圆融的知道或者说是这个圆满的去了知哪些是了义不了义啊，哪些是针对于所化根基的这个差别的密要哪些呢是这个佛陀是带有密意的这种说法，带有意趣的这些说法，而认为佛法当中比如说大乘小乘以及密乘这些说法当中存在各自的矛盾或者认为呢这个把这个或者认为呢显宗和密宗完全没有区别，把这个上下全部混为一谈，或者认为说一者存在一切都要存在或者一者无有其他的都不需要或者是你把正法转成非法去宣讲，或者说是你因为贪执自重，就是有一种暂自毁他的那种心态，觉得自重是最好的而其他的宗派都不行，你这个不行如果说的不对不恰当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甚至夸张一点的其他的宗派有的时候说是没有真正直接的解脱道就是不如这个殊胜或者什么样就是他实际上没有真正表达出佛的这个意趣你自以为是的这样去宣讲的时候，都容易沾染上这个谤法罪或者是舍法罪。所以你把这个非法你自己理解错了，你把非法认为是一种正法来宣说，也会造舍法罪，然后让别人听闻之后还推广给他人，你心里树立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并不符合真正佛的这个意趣，佛法的意趣，你弘扬给别人实际上他就是什么呢，这个法的意思实际上就跟真实的正法相抵触了，也会造下舍法罪，而且让别人造舍法罪，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自己是学的是这个殊胜的密宗，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像声闻乘的话，它是个别解脱的一些学处，它是小乘那么它是非常低劣的，认为它是一个很低劣的这个法门，学密的人根本不需要学而舍弃，你造的是舍法罪。因为我们这里说的这个佛法包括三乘的教法 然后还包括戒定慧的这个正法的这些内容，全部都属于法的范围。那么这个不管是大乘小乘所设的一切的这个道地灭地的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个法的这个范围。如果说你在这些方面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么都会沾染设法的过失。所以我以前曾经也是讲过，反复强调这个法殊胜与否，不能说是，当我们从见解上来讲，我确实承认这个下下派呢，是他的见解是不如上上派了义，但是从这个法本身的功用里，我们不能光在见解上面去谈，你要看这个法实不实用。如果这是一个声闻种信者，大圆满法他的见解再了义，对他起不到直接利益的作用，他就是会依靠声闻成的法而获得解脱。那他会成就一个圣者，但依靠大圆满他还是一个凡夫。你这个怎么去比较？就是说法的这个殊胜与否，是否这个殊胜与否呢？从一个角度，从观待所化众生的角度来讲，就是从是否切机的角度来说，是否切机的角度来安利是否殊胜。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如果要了知啊，要是懂得了以后呢，自己不要轻易的去认为啊，这个别解脱界的这个声闻尘它是最低劣的法门啊，它这个证悟的空性如同芥子一般的如何如何的，用这种轻视的这个心态去认为啊，有这样的一种闲略的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有很有可能会沾染上这个谤法罪的这个过失。所以一定这个要注意一些。那么以前也曾经就是讲过，像那个就是学习净土的话，因为他这个讲一门深入啊，讲一心念佛呢，然后呢在一心念佛的同时呢，其实以前上是很圆融的讲过这个问题，你学前行，你学这个入行论，对净土只起到辅助和帮助的作用，不会起到障碍作用，对吧？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嘛，你像前行里面的这个四种共同加行，你修净土难道不需要出离心吗？没有出离心，你修净土修的是人天法，就是这样的。那么你如果说不皈依的话，你修净土修得出去吗？你皈依三宝都没有，你怎么可能依靠阿弥陀佛得成就呢？不可能。那你如果说修这个前行的这个发菩提心，净土里面往生四因其中一个就是发菩提心，它是一个非常快捷的能够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缘。那如果说你不集资进账，净土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说前行里面的修曼匝和这个修百字明，一个是集资一个进账，一体两面，对吧？那个修净土如果资粮没有圆满，你是不可能得到去往生的，就好像你那个飞机票不够买不够一样的，没钱买你去不了的。而且净土当中的一个因缘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它是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它必须要有相当的福报，它才能够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如果说我们说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实际上修净土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种祈祷阿弥陀佛的方式嘛。上师本身跟阿弥陀佛的本体是无二无别的，它是跟阿弥陀佛最好的一个相应方法的方便。你如果懂得了上师瑜伽修法的窍诀，你在修净土的时候，你在修一个阿弥陀佛本尊的同时，所有的三宝，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佛尊，所有的本尊全部都已经收摄在一个本体当中，你已经修集圆满了。这些道理你需要懂的呀，它会只是起到助缘，不会起到这个障碍。那你最后的往生法，前行里面最后的捷径往生法，它就是直接往生，通过破瓦的方式往生到极乐世界，它跟净土的冲突到底在哪里？没有任何冲突。所以我们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些确实，我不是说是在座道友是这样子的哈，就是确实末法时期有这样的像，有一些自认为自己是一门专修这个净土教研一心念佛这个就是这个其他的什么都不学，我们不是说遮止别的什么，你一心专修的这一点的话，那佛教确实也有这个讲究的，我们不是遮止这一点，但是你这个一心专修，你不排斥其他，你最主要的最大的精力主要的修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你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一心专注去念佛，但是对其他的这些教研的话你不排斥，对于有一些能够帮助你理解净土法门的这些，你还是要吸收，它对你的这个修净土的这种修法会起到一种增上的相，你为什么要排斥呢？就是这个就好像是它，你这个船在往前走，然后给你刮了一阵顺风，你还不要，你不想很快到达彼岸吗？除非是这样的一个，就这个意思，我们从这些方面 来遮止自相续当中产生一些过度的，因为自己对于自己所修的这个法呢，倒是很有信心，认定它是最贤妙的，它是最殊胜的，它是最快捷的，反而源于这个原因，不善巧的去这个对待其他的一些这个内道的这个宗派和法门而产生的谤法罪和舍法罪，这些的话要避免的。那这是我以净土举例，那么其他的是依此类推啊，有一些玄秘啊，有些是对禅宗有信心，有些对这个什么什么其他方方面面有信心的，你都需要遮止你的这些分别念的起现啊，这些呢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再讲一点，就是间接方面，有时候甚至我们说细小的地方啊，你对于有一些这个修行人，或者有一些善知识啊，妄加评价，甚至于呢，就是说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妄加评价啊，这是智者，这是愚者。那么这个也是有麻烦，因为按照这个净土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观点，就是说，因为真正的这个人他有没有智慧的话，他是呢就是圣者才能了知的，圣者依靠他的这种现证的力量和他的这个无漏神通啊，还这个才能够知道的这个人的这个到底是一个智者呢，还是一个愚者？而我们以一种凡夫的分别心，其实是没有这个力量能够了知的。所以说，你单单以你自己的分别念，实际上它主要是什么？这个对方他符不符合你的这个观点，完全是一种我执摄持下引起的，而把别人评判成是智和愚。那么这个人相续当中，如果他有教法和正法所摄持的话，那么你间接的就实际上就否认了他的这个法。他也会有麻烦，就是我们在讲的严格一点的话，就是属于间接性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平时在没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去评判他人，跟你自己解脱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呢，还是自个反观自己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啊，自己在这个说话呀，然后还跟别人说话呀，然后这个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就是影响他人听法，间接就是构成的就是舍法罪，就是你影响遮障他人听法，就这个罪业呢就造下了啊。那另外再有一点，就比如说对小乘的一些这个受持出家戒制造障碍，也会有麻烦。那就是因为有些，当然我觉得如果是在做道友的话，自己家里的这个亲人啊孩子呀，如果真的出家，那肯定是因为自己学佛嘛，他就不会出这种障碍的。一般我们就是讲这种情况啊，就假如说对这个人出家受戒这些方面制造违缘，那么他也会有麻烦的，也会涉及到，因为这属于是正法方面，属于戒学方面的。那么有一些呢，这个手持是像这个过午不食啊，不饮酒啊等等这些学处，那么自己觉得无所谓啊，然后用讽刺的话呢来这个就是轻视他人的话，那么也会就是你这个就属于是诽谤正法。那诽谤正法这些都要小心的，我们方方面面这都要很谨慎，那都要很谨慎。这是呢讲到了它的内容，就是属于是这个诽谤法义的内容。当然如果按照前行的观点，直接意义上面主要是指的这些甚深法。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安忍的第三个部分呢，也叫做地差法忍，就是说对于甚深法义能够有一种呢这个接纳的啊，能够安忍的这种心态。它的直接的这个含义的话，就是一些很甚深的啊，像这个如来藏光明啊，不可思议的法性啊，还有这个离系的大空性啊，还有密宗的像这些殊胜的大圆满实相的精要啊，这些的话你不懂啊，就是我们后面上师也提到了，你如果说实在是接受不了，你最起码保持一个自己呢不赞不谤的一种舍心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妄加去诽谤，这个呢有从护持自相续的角度来说尤为的重要啊。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谤法的这个过患，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啊，谤法它直接是诽犯的是菩萨戒的这个根本戒的这一条，就是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立根者的这个菩萨戒守护的二十条学处啊，这个二十条学处里面啊，应该是十八条学处，对吧？如果再加上愿行心是二十条，以前上师是这样讲。那么这个十八条学处，其中那个就有一条，就是说，对于这个舍正法啊，就是说自己呢认为那个三乘所设的一切的教法和正法呢，不是真正的，不是属于佛法，他不能获得解脱啊，没有这样的这种方便的这个道啊，自己舍弃让别人舍弃的话，那么这个菩萨戒也会违犯。所以这里的这个地方呢，我就在强调的话，就是说刚才是讲的内容 啊，后面我还需要再强调一下它的过患，所以道友们应该要引起一种警醒心。你像这个经教里面啊，《三摩地王经》里面曾经就说了，如果说你要毁坏整个南赞部洲的一切的佛塔啊，那么毁坏这个七经，那么这个罪业是非常啊，这个啊和这个毁坏这个啊怎么说呢，就是你对这个法啊，就是造了这种舍法罪的角度上来比较的话，那么舍法罪的这个罪业更重。那么还有一个比喻话，就是如果你杀尽了这个恒河沙数的这个阿罗汉，你说如果杀一个阿罗汉，我们说这是一个无间罪，对吧？无间罪就是杀父杀母杀罗汉这三个方面，还有这个出佛生血和破河和僧有这几个方面，那么杀一个阿罗汉都会造一个无间罪，何况是杀恒河沙数的这个无数的这个阿罗汉。这个罪业如果跟你这个毁谤这个佛的这个七经的这个罪业相比，还是毁谤七经的罪业要比杀无数阿罗汉的罪业还要大。那大家要想想这是什么罪，这个都是无间罪都啊这个没办法比的一种严重的这个啊这个罪法。所以说在自相续一旦沾染的话，这个人是很难在寄生当中得到解脱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要了之呢，这种的这个有在那个我在哪个经里面，好像是《般若八千颂》里面哈，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就是说像这种谤法者和舍法者呢，他已经舍弃了三世一切如来的这个正智啊，舍弃了这个正法。这样子的话，他呢，他随着他的业感在地狱当中呢焚烧聚止万年，并且呢在这个地狱毁坏的时候呢，他又转到其他世界的这个地狱当中，那么其他世界地狱毁坏的时候，他又迁往其他世界地狱当中恒时感受这个焚烧之苦啊。之后呢，当他这个业稍微轻一点以后呢，他就转生到这个旁生界，那么等到他旁生界的这个业呢清净之后的话，即便是转为人身，他会转成这种由于往昔这个舍法谤法的这个罪业呢，他不管身在何处都会成为盲者啊，这个扫粪者、掠种者啊、瞎眼者啊、这个口鼻手足不全的、麻风病啊，还有呢，或者就是转到这个边壁地，就是生于不闻三宝名的这些地方，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恐怖的一种罪业。所以在这个《涅槃经》里面也曾经讲过嘛，就是说世间当中的众生呢有三种病是极难消除的，非常难以消除。哪三种呢？第一个谤大乘法，第二个造无间罪，第三个生邪见啊，就是说啊，这个认为前后是因果不存在的这种邪见，这样的一种这个三种，就是他称之为叫病，是非常非常难以消尽的。所以我们呢啊，我这一段呢就是给你们强调的，侧重的是从谤法罪的过患的角度来分析了之后，大家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身口意行啊，一定要谨慎，不该说的不要随便说。那么自己呢如果不懂的话，还是呢多请教啊，尽量的要打破自相续当中的一些邪见和怀疑，对于任何的大小乘的这个密乘的这些正法要升起一种恭敬心。即便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所学的是主要学的是一种，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些其他宗派的啊，任何的这个显宗密宗的这些教法的话，你要升起一种恭敬的啊这种心态。虽然我没有学，但是它同样是佛的正法，我要恭敬它啊，这样子去学，并且要发愿以后呢能够啊手持所有佛陀的这些教法和正法，要这样去发愿，这种自相续当中不会沾染罪业，并且也没有说是啊这个我因为恭敬了其他的这个宗派的这些教法或者这些修行方法，我就舍弃了我自己的修法，也没有这样子。所以说呢啊这个这是呢这一点今天这里要强调的。那么下面举这个例子啊，曾经有两位秉持十二头陀行的印度比丘来到阿底峡尊者面前，当尊者宣说人无我时，他们二人呢满怀欢喜，当讲到法无我时，二人惊恐万分，说道太可怕了。哎，有的时候这些公案看起来确确实实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确实觉得作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道友肯定都是大乘种行俗行的人，那么自相续当中曾经种过啊这个熏习大乘法的这个善根，从这一点上来讲真的是很有福报的。如果说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对这些公案能够有一种感触啊，自己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功殊胜性的话，不要浪费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好好的，你已经对这个直遇到了大乘法，并且你现在是心里头是愿意接受也能接受，好好的去串习它非常的必要。你像这些小乘行人，他们的这个头陀行，这个头陀行是非常吸引人的，你从外向上去看，觉得哎呀真的是很清净的一种出家人的，像出家人的本分做得圆圆满满， 但是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见解上面，因为他是这个小乘根性啊，他接受不了真实的这个大乘般若，就是他对于这种甚深的法无法安忍，所以他惊恐万分啊，说是请尊者切莫如此宣讲啊。当听到这个奉诵心经之时，二人双手捂着耳朵跑掉了。所以说非常的这个可惜啊，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自己呢对大乘法义有心乐心，有愿意接受的渴求心，那么这是大福报，那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善根啊。咱们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不要呢手里捧着这个如意宝，自己却没有受用啊，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啊，这个努力的去修学啊，尽量的在相续中串习，非常有必要。毕竟呢，人生难得，这一次人生的这个机遇过去之后啊，以后的话，如果修行没有这个啊，没有怎么说呢，没有把握的话，那以后是怎么样，谁都说不清楚啊，不知道自己哪一个恶业或者是善业现前，你也说不清楚。这个概率的话，就是各50%，甚至于恶业的概率可能还占的大一点，那就很让人恐慌了。这个确实是有恐慌感，一个对死亡无常有正确认知的人，他肯定会升起恐慌感。所以说呢，尽量的要去行持善法。所以这个尊者呢十分伤感的说，如果没有以慈悲心菩提心修炼自心，对甚深法义不起诚心，而仅仅依靠护持一分清净戒律，是不能获得任何成就的啊。就是这一点确实说的非常的这个经典。按照从大乘行人的角度来讲，你没有一点慈悲菩提心，你对于这个甚深的这个法我空性生不起诚信的话，单单守护一个戒啊，戒的这个本身的话，那是没办法得到解脱。这个当然呢，我们啊，我这一点就不过多的讲了啊。我们这个从教育上看到之后呢，应该要知道平时串习这个慈悲菩提心，然后对于这个甚深法义升起诚信心呢，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往昔佛陀在世时，也有许多句增上慢的比丘听到宣讲甚深空性实义时，口吐鲜血而亡，并堕入地狱的公案。当然这些公案非常的这个殊胜啊，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曾经那个这公案以前上师在讲是入行论啊还是般若摄诵的时候曾经也说过，有些公案其实显现上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这些增上慢的比丘，什么叫增上慢呢，自己实际上没成就，但他误认为成就了。道友们也不要觉得说，哎，那这些比丘怎么这么笨啊，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境界吗？他这个修法啊，人的修法的过程当中，他依靠他的禅修力的话，他又是在这个寂静地，他烦恼就是不起现的。怎么去观察，怎么去尝试，他的烦恼不出现，他就是他的那个修行的这个力量，它起到压制的作用，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就是没有烦恼，就烦恼就断掉了。按照小乘行人，他不是断掉这个烦恼的话，他就是一种解脱了嘛。所以说，他就认为自己是已经得到阿罗汉的这个果位，但实际意义上他现在只是压服烦恼，然后呢他的那个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我执还没有彻底的断掉。所以说呢，这些比丘的话，他因为不是圣者的缘故，所以他就会反而就是产生了一种过患。为什么我们，你像你们以前学习入行论啊，第九品的那个智慧品那一章节，有好多小乘的傲慢声闻在跟大乘的这个法空在进行这个辩论的原因啊。从最开始说这个龙梦菩萨是这个魔王所化现的光头比丘开始，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反驳大乘的法我空不正确，不是佛所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证悟，但呢自己却认为证悟，所以是属于真上慢，他不属于是上人法妄语的罪业。但是呢，他的这个相续中对于甚深的这个空性实义他就无法接受。但是我们说小乘的阿罗汉，虽然他自己呢没有这个这个接纳，或者说自己没有修习法我空，但他因为证悟了人我空的这个缘故，阿罗汉他是不会诽谤大乘法的。真正的阿罗汉他绝对不会诽谤大乘法。所以对于这部分比丘，以前曾经有那个很有意思一些公案，就佛陀在世的时候，本来这个好像是这个是舍利子尊者还是这个迦摄尊者，他看到那个很多这个比丘呢应该是可以以这个小乘的这些教义呢获得这个成就的，就准备给他们去讲那个就说是人我空的这些空性教言四谛法门的教义，让他们获得阿罗汉果。结果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这个冲到这个迦摄比丘的这个前面去了，抢到他前面，给这些比丘呢直接就开始讲大乘的这些法 空，结果这些比丘全部生邪见了，当下就是口吐鲜血，堕入地狱。然后这个尊者就很不高兴啊，就跑到佛陀那里去告状，就说是啊，佛陀你看啊，本来我是想给他们讲相合于他们根性的小乘法呢，让他们获得解脱，结果文殊菩萨抢在我前面讲，他们现在都堕恶去了啊。结果呢，佛陀就是说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文殊菩萨这样做呢，到底如不如法？那我们就说啊，这个佛陀呢，就是说，希望文殊菩萨这样做呢是有必要的。为什么？这些啊修行者呢，他虽然说现在是堕到这个因为生邪见而堕地狱，但是呢，到后面就是从地狱当中解脱出来之后，他直接呢会这个啊这个圆这个甚深般若空性的这个修习而获得这个成佛的这种成就。那么对于这个公案，可能有些道友也会有这个疑问，就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不需要观待什么根性啊，反正堕不堕这个就是说他生不生信心，终归他就成佛了嘛。从这个角度你看，佛都赞许文殊菩萨，我们就直接就这样只讲大乘法，他堕地狱的话他后面也就成就了。这个不能这么粗大的去看，就是文殊菩萨这种示现是因为这些比丘可以依靠这种方式来度化，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的缘故。所以说呢啊，就是在这个角度来讲，文殊菩萨可以这么做，因为什么呢，他已经能够了达这些众生的根基呢，实际上应该怎么样最好让他直接获得这个究竟的这个果位。当然迦摄尊者他并不是说是一种恶心，他是想让他们获得小乘果，从直接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可以获得小乘果，但是呢文殊菩萨看的就是更远，他直接是用最快的方便让他们获得佛果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作为凡夫人，一个方面看不清对方的这个根基意乐啊，这些呢都什么样的法对他是最好的，这一点其实我们是看不透猜不透的。所以说呢，就要按照一般的这个经教里面讲的次第啊，先呢就是给他就是比如说初学者呢就是讲这个施戒为主啊，就是布施啊持戒啊这些呢为主，让他呢先断除恶法，就是从他自己的这个充满恶念的这个相续呢先得以斩断，然后串习这个善法，那就是摄集善法，然后呢再后面一步的话再给他讲啊相合于这个空性方面的。有些呢这个大乘种性苏醒，他直接呢就是能接受法空，那么按照经教的次第呢，就是先讲这个人我空啊，然后呢再讲这个法空啊，那有一种次第的这个引导是比较稳妥的，那比较稳妥。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当然这个公案在这里宣说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啊，对于甚深法不能安忍的这种啊这个对境。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我觉得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所有的道友基本上对于这个啊大乘的这个甚深法义的话，都有一种极其的这个心乐之心啊，非常的渴求，非常的希求，完全能接纳啊。我们讲到这些实相义的时候呢，虽然道理上呢不知道这个具体怎么推，但是呢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反感呐，或者说根本无法接受的这种心态。这是一种很好的善根啊，因此呢，我们自己应当呢对这个甚深正法以及宣讲此法的菩提切罗，从内心深处呢升起圣解、恭敬诚信。那么这是呢这个这一段里面讲的这个无生法忍方面。后面一句的话就是退一万步来说，假如说啊，倘若因为自己智慧浅薄而实在是生不起信解，哎，这一点的话确实也有这种情况。那么尽力的要断除妄加诽谤也很重要，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最起码做到不赞不谤。你对这个法生不起信心，不能赞叹，但是你也做到呢，我现在不了解，那我就不诽谤啊，不带有一种呢比较啊矜持的这个状态，保持的啊这个保留一点后路的这种状态。那如果他是真实殊胜的，那我现在不了解的话，并不代表他就不好，所以呢我就是也不赞叹他，我也不诽谤吧，我做一个中道，那我对于自己能接受的法门我好好的休息，对于其他的暂时不了解的法门，我有一种啊平等恭敬的这个心态就足够了，这样子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这样最起码自己的相续呢不会沾染像刚才所讲的这种谤法舍法的罪业，使得自己的给自己的解脱道呢来造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今天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一课呢也还是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啊，不过我觉得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啊基本都 也涉及到一些，你像前面的就是对于这种啊这个上等修行人的这种状态，跟呢现在的就是我们作为现在末法时期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如何去圆融，然后呢施出施法到底能不能圆融的这个问题啊，你们是不是自己能理解了啊，你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完全理解，就是心里面没有这种疙瘩，觉得这两者始终就是矛盾的等等的，自己能不能接受啊，这些呢就是要好好的思维一下。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些还是比较实在的啊，你像现在作为你们在家的修行人的话，你实际意义上面的话，你需要承办世俗的世俗的这些事情啊，这些种种的这些事业，那么怎么样跟修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中道的这个挂钩，你自己心里面是一种怎么样的理解，或者说怎么样的状态，这个方面的话你们也可以去思维一下。当然这个确实呢，修行法门辩论的这些内容肯定不像文思班一样的啊，就很多这个争辩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就关键自己看消化的程度。另外一个对于甚深法这一方面还是呢，我觉得重点上面作为你们在家居士，不光是自己懂，而且需要呢给你周围的道友，让他们也要了解对于佛陀的这些法。你比如说有些法呢讲的这种相违的，然后呢各个宗派呢就是有各个宗派的自己的殊胜之处，我到底怎么去对待，怎么去理解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这个舍法谤法的这个范围，什么情况下它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一方面，有些细小的像在一个道场里面大家一起共修的这个环境里面，有些细微的方面的话，那么要需要注意的这些都比较实用的这些内容呢道友们还是要再思考一下，可以拓宽思路大家集思广益，在这些方面要去体会一下。另外一个确实要懂得呢这个谤法舍法的罪业这一方面要谨慎的要考虑自己呢不管怎么样，对于所有佛陀的这个教法和正法都应该升起平等恭敬非常重要，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其他的应该是没什么。把今天文思的这个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等得于坦迦热巴涅陀内尼贝扎南盘谢将杰嘎那吉瓦隆扎巴这辈子里着着小万寿是利用满之不先回心一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轮，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